菩提之粮，第165页，第22行。佛陀经常劝告我们修行中道，不要偏于上述这两种极端。在律藏当中，佛陀制定了一条戒，比丘、比丘尼必须如理地审查取用钵食的正确目的。我取用这些食物，不是为了像小孩那般地玩乐，不是为了着迷于身体的强壮，不是为了使身体美观，不是为了使肤色光洁。我取用这些食物，只是为了维持身体的活力，为了避免饥饿的苦恼，为了帮助修习梵行。这是你对食物应当抱持的正确态度，佛陀也是抱持这种态度。在佛陀开悟正果之前，他修行六年的苦行，其中一项苦行就是每天只吃一粒饭。后来他了解到这是没有利益的，所以他放弃苦行，开始正常地摄取食物，因而得以恢复体力。放弃感官享乐与无意苦行这两种极端之后，他修行中道，不久即成就了圆满正觉。第167页，问答二。问二之一，有些禅修者已经证得四禅八定，甚至修行到观禅，但是他们的日常行为或德行并不太好，不太遵守戒律。许多人也因此而对此修行法门产生怀疑。一个证得上述境界的禅修者，是否应该比没有证得的禅修者更加坚守他清净的身口意？一位证得四禅八定或修行十二因缘，知道自己的许多过去事或体验涅槃的禅修者，是否应该保守秘密，不轻易向别人透露？答二之一，根据巴利圣典，要证得禅那道果的人，必须先持戒清净。持戒不清净的人，虽然还是能培育起某种程度的定力，但是他们不可能证得任何禅那道与果。在这里，我必须向大家澄清一点，我从来不曾印证任何禅修者证得禅那道与果。尽管我确实依照巴利圣典的教法来指导禅修者修行初禅、第二禅等等，然而我只是根据他们在小餐时所报告的情况来指导，这并不表示我印证了他们的修行成果。他们的修行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为有些禅修者很诚实，有些却不诚实。很难说得到上述成果的人，在身口意方面必定能比尚未得到成果的人清净。因为有些人虽然尚未得到上述的成果，但是他们在德行上却也能持守得非常清净。大龙大长老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是法师阿罗汉的老师，修行止观已经超过60年以上，但是他还是一个凡夫。虽然他还是凡夫，但是由于强而有力的止观修行，使得他在那60年当中没有任何烦恼升起，而且他持戒非常清净，因此他认为自己已经证悟阿罗汉果了。有一天，他的弟子法师阿罗汉坐在自己的住处，心里想，我们住在五家瓦里卡的老师大龙大长老是否已达到最究竟的沙门果呢？观察之下， 他发现他的老师还是个凡夫，并且他知道如果不去提醒老师，那么一直到死亡，他的老师都还是个凡夫。于是他以神通力飞到老师的住所，顶礼老师，并且履行弟子的义务之后，他坐在一旁。大龙大长老问他说：法师，你为何突然来到这里？法师阿罗汉回答说：我想来请教尊者一些问题。大长老说：问吧，我会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你。于是他问了1000个阿罗汉才能回答的问题，大长老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他称赞老师说：尊者，您的智慧真是敏锐，您在何时达到这样的境界？老师回答说：60年前。他又问：尊者，您修行过禅定吗？老师回答说：禅定并不困难。于是他说：尊者，那么就请变出一只大象来吧。大长老就变化出一只大白象。他又说：尊者，现在让这只大白象尾巴直竖，两耳向外伸张，长鼻伸入口中，发出恐怖的怒吼声，向你直冲过来吧。大长老就照着做了。看到大白象快速直冲过来的可怕景象，大长老跳了起来，准备逃走。这时，断尽烦恼的法师阿罗汉伸手捉住老师的袈裟，说：尊者，断尽烦恼的人还会胆怯吗？这时他的老师了解到自己还是个凡夫，于是他谦卑地求助于法师阿罗汉。法师阿罗汉说：尊者，不必担忧，我正是为了要帮助你才来的。于是他为老师详细地解说一种业处，大长老领受了该业处，然后向精行道走去。走到第3步时，就证悟了阿罗汉果。在中部的注释里提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年纪老了才出家做比丘，他的戒师是一位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年轻比丘。他与戒师住在一起，但是他不知道戒师是阿罗汉。有一天，在他们前往托钵的路上，他问戒师说：尊者，阿罗汉长得什么样子？戒师回答说：这很难辨别，有一个人年老才出家，和阿罗汉住在一起，却不知道对方是阿罗汉。虽然戒师已经暗示他，他仍然想不到他的这位年轻戒师就是阿罗汉。因此要辨别谁是阿罗汉是不容易的。一位真正的圣者是少欲、知足与谦虚的，绝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证悟。如果这位圣者是比丘或比丘尼，根据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他绝不能向未受具足戒的人讲说自己的证悟。未受具足戒的人包括沙弥、沙弥尼和在家居士。再者，从大龙大长老的故事里，我们可以了解，要确定一个人的证悟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是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修行成果。另外必须考虑的一点是，有些人会相信你，有些人不会相信。如果你真正证悟了道果，那么不相信的人就造下了严重的恶业，这将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因此 尽管证悟圣道的消息可能会激发某些人对佛法的信心，然而最好还是完全不要透露自己的修行成果。问二之二，如果禅修者不诚实，不依照真实情况报告他的禅修经验，他将面对什么样的损失呢？答二之二，既然他说谎话，他的戒行就已经不清净，因此他无法证得任何禅那道与果，也不能在修行上有显著的进步。如果他明知而故意诈称证悟禅那道与果，那就犯了很严重的戒。若这项恶业在临终时成熟的话，他就会堕入地狱。身为佛教徒，我们应当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目标何在。我们的目标乃是要解脱生死轮回，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唯有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能引导其他人步上我们所走过的大道，给予他们最大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爱自己以及爱他人的话，我们就必须诚实。我们能说一个让自己堕入地狱的人是爱自己的人吗？当然不能。然而，如果他能够痛改前非，诚实而且精进地修行，他还是可能证悟禅那道与果的。问二之三，是否有不能证得佛果的人？答二之三，根据南传佛法，有几种人不能证得佛果。第一种人是佛陀，因为佛陀已经证得佛果，他不能再证得佛果。已经从佛陀那里得到受记，未来将成为辟支佛、上首弟子和大弟子的人，也不能证得佛果，因为他们肯定只会如佛陀所受记的那样，分别证悟辟支菩提、上首弟子菩提与大弟子菩提。证悟之后就不再有来生，不再有名色来履行十波罗蜜。再者，已经证悟任何一种道果的人也不能证得佛果，即使是证得最低的道果须陀环道果的人，须陀环最多再经过七番生死就会断尽一切烦恼，在最后一世死亡之后即进入般涅槃，他没有时间去旅行，至少要历经四阿僧祇劫与十万大劫来积聚的十波罗蜜。至于普通弟子，如果已经从佛陀那里得到受记，他们也不能证得佛果，因为他们肯定会如佛陀所受记的那样成为普通弟子。然而如果还未曾得到佛陀受记，他们就还可以修习菩萨道，履行十波罗蜜，也许终有一天能得到佛陀受记为菩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尝试，但是成功的机会是相当小的。问二之四，如何透过见闻觉知来达到解脱？答二之四，如果你在见闻觉知的时候能够照见究竟名色法，并且能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你就可能达到解脱。问二之五，中阿含经里记载，阿难尊者在躺下时证得阿罗汉果，当时他如何观察名色法？答二之五，你应当记得，在阿难尊者出家为比丘之后， 他就能够分析内外过去未来现在列胜粗细远近的五蕴，他能够修行缘起及照见那些五蕴的因，也能够观照那些五蕴及他们的因是无常苦无我。后来在他的第一次雨季安居期间，听闻布楼那尊者开示时，他证悟须陀洹道果，同时也具备了四无碍解智。要证得四无碍解智的人，必须曾经在过去生中修行观禅，达到行舍智的程度。证悟须陀洹道果之后，他继续修行观禅长达44年之久。在他即将证悟阿罗汉果的当天晚上，他彻夜行禅，尤其是观照身体42部分的色法为无常苦无我。然而由于过度的精进，他的定力变得薄弱，因此他想要躺下来以便平衡精进根与定根。在躺下来的过程中，五根达到了平衡，而在身体尚未接触到床之前就证悟了阿罗汉果。你应当了解，这并不是顿悟，因为在证悟出果须陀洹之后，他还以44年的时间运用种种方法，如名色法、五蕴法、12因缘法，来彻底地观照名色为无常苦无我。如果禅修者彻底地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名色为无常苦无我，而且观智已经成熟，那么在证悟道果的边缘，他可以只观照自己最喜欢观照的法及相。例如他可以只观照色法为无常，这就足以使他证悟道果。然而如果还不能彻底地观照名色为无常苦无我，他就不可能借着只观照一种法为无常苦或无我而证悟任何道果。问2-6，能否以舍心观为基础，进而修行无色界定？答2-6，不能。要达到无色界定，首先必须修行片禅，达到色界第四禅。例如修行地片达到第四禅，从第四禅出定之后，你必须去除片满无边虚空的地片四相。去除地片四相之后，留下来的只有无边的虚空，这时你才能够修行空无边处定。至于舍心观，乃是以有情众生为对象，修行舍心观并没有片处相可以去除，也就无法得到无边的虚空，因此不能以舍心观为基础来修行无色界定。问2-7，修行四界分别观之后才能分析名色法，这是出自什么经论的记载？答2-7，在许多部经及他们的注释里都提到这一点。例如中部的《大牧牛者经》及相应部的《不片之经》。至于色业处的修法，简略的修法出自《大念处经》，详尽的修法出自中部的《大相机遇经》《大教界罗侯罗经》《界分别经》，以及阿毗达摩论藏里分别论的界分别。有两种禅修者，纯观行者和止行者。止行者就是先证得某一种禅那，借此而达到心清净。当他想要进一步修行见清净时，应当先进入除了非想非非想定以外 的任何一种禅呢？初定之后，观照寻四等禅之，以及与禅心相应的所有心所，必须依照它们个别的特征、作用、现状、静因来辨别它们。它能够照见这些心所，因为在修行止禅时，他已经辨认过五禅之了。然后他必须照见这些明法所依靠的心所依处色，照见心所依处色所依靠的四大，以及存在那里的其他种所造色。同样的，他必须辨别他们个别的特征、作用、现状和静因。接着，在他观照五门心怒过程之前，必须先修行色业处。在尚未修行色业处之前，他无法观照五门心怒过程，因为他无法照见眼视、耳视等所依靠的眼镜色、耳镜色等，所以无法观照五门心怒过程。然而，如果止行者不想先观照明法，而想要先观照色法，他应当采取和纯观行者相同的步骤。根据《清净道论》第十八品中的指导，纯观行者培育心清净的方法如下：若纯观行者或止行者想要从照见色法开始修行观禅，而非从照见明法开始，那么他们应当依照第十一品中定义四大的部分所叙述的种种方法当中的一种，简略地或详尽地来辨别四大。根据《清净道论》的这些指示，不具备任何禅那基础而想要直接修行观禅的人，必须先以简略法或详尽法，或简略与详尽二法都采用来辨别四大。已经证得某一种禅定或证得所有八种定的人，若想从色业处开始修行观禅，他也必须同样地如此修行。关于色业处与名业处，中部的注释及阿毗达摩论注释的第二册里谈到，在这两种当中，色业处指的是以简略法或详尽法来辨别四大。注释中对如何修行观禅的色业处所做的这些指导，显示出佛陀教导纯观行者或想先修色业处的止行者，应当从简略地或详尽地辨别四大下手。如果禅修者依照佛陀的教法来修行，他的修行将产生最有利益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注释并不是由觉因论师写成的，他只是将注释从锡兰的辛哈尔文翻译成巴利文而已。虽然有些注释无疑地是后代论师所造，但是大部分注释都是从佛陀时代传承下来的。在佛陀时代很平常的情况是，听完简要的开示之后，有些比丘还不明了法的意义，因此他们去拜见佛陀或舍利佛、目犍连等阿罗汉，或阿难尊者等，请求他们做详细的解释。这些解释在五百阿罗汉参与的第一次结集中被结集为杂藏，也称为根本注释。负责在锡兰弘扬佛法的马兴达阿罗汉将他们带到锡兰，他知道后代将无法以巴利文来保存这些注释，因此将他们翻译成辛哈尔文，并且称之为大注释。到了觉因论师的时代， 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推展以巴利原文来研究佛陀的教法，因此觉音论师又将所有的注释翻译回巴利文。在四部注释每一部的序言中，觉音论师都做了如此的结论。现在我要翻译的注释，它的宗旨是阐明微妙殊胜的常部等圣典的含义，这是由佛陀及具有与佛陀类似资格的人所详尽解说的。具有与佛陀类似资格的人指的是舍利弗尊者与其他能够讲经的佛陀弟子。这些注释在第一次圣典结集时被诵念出来，在第二次与第三次圣典结集时又再度被诵出。他们由马兴达阿罗汉带到锡兰，翻译成锡兰文，以便利益锡兰岛上的居民。我将不乖为大寺长老们的观点，而将这些注释从锡兰文翻译回与圣典一致、庄重而且纯净无瑕的语言。在《清净道论》中，他提出自己看法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他说：“我们对此事的抉择是如此。”在中部的注释里，他也只提出过一次。他说：“古代的尊者们并没有提到这项观点，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只有这些极罕见的例子是出自他个人的观点。”在长部的注释里，他也说到自己的见解是最没有威信的，只有在符合经中义理时才能被接受。这些很明白地显示了他并不是在撰写自己的注释。